今天来看诗篇第十七篇。十七篇是一位无辜者的祷告。在你我的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事件，或者有一些问题，你不知道在哪个时期开始，你对一个人很好，但是这个人没有纪念你的好，反而开始用他的言语和行为对你进行的诽谤，或者某种情形的攻击，那这个时间你该怎么办？那么在十七篇就在回应这个问题，一个无辜者他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围攻、追杀，他应该采取哪种方式来解决自己目前的困境？我相信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罕见的问题，反而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或者在很多的人与人交往当中，常常会出现这些问题。因此我想说，神的话语它一定是全备的，它覆盖我们人生所有的领域。我们因为一些问题造成我们的情绪发生变化，或者造成我们整个的人非常的压抑，我们认为这是没有解决方法，这是没有一个策略来改变现状的。可是不是的，圣经对所有的问题都给予了回应，圣经对我们所有的面临的艰难都给了解决的方案。问题是我们没有回到圣经当中去解决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当然圣经并不是一个百科全书，但是圣经对于我们今天在世上面对所有的问题，它是都是有答案的，包括我们情感当中受到的无辜的对待和不公的敌对，这些都有方法，都有原则，都有一些的方案可以采取并且应用的。诗篇第十七篇依然是大卫所写的，诗篇并没有特别指出是哪一个事件导致大卫遭受了不公的对待，但是你透过诗篇第十七篇可以知道，大卫这个时间是非常的艰难，甚至极其的困苦，然后他就对上帝发出了呼求。我也不太懂得或者不太晓得大卫这个时间是遭受了一个压迫者的对待，还是很多压迫者，甚至是举国上下都在追赶压迫大卫，因此大卫就在艰难当中他向上帝发出了祷告。第一节就说，耶和华呀，求你垂听我公义的案件，倾听我的申诉，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这不是出于诡诈嘴唇的祷告。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你刚才读的时候应该发现大卫求上帝留心听他的祷告。大卫在表明一件事情，他是正直的、清白的、完全的、无可指摘。到这里你会说，大卫不可能啊，因为他犯过淫乱的罪，他杀过人，他怎么可能是无辜的、是完美无缺的？你会说，大卫和我是一样的人，他的祷告我是不能够接受的，他和我一样是罪人，他有各样的败坏，我们是相同的本性。圣经并没有掩盖大卫的犯罪，也没有遮盖他的缺点，因为大卫的确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那为什么在一到四节还在向上帝去诉说他是清白的、正直，他无罪，他是无辜的？我们要知道，大卫所谈论的不是他整个的人生，而是针对一些特别的事件、特别的事，别人可能诬告大卫，可能毁谤大卫，但是大卫说，对于这件事来讲，我大卫是无辜的，我要把这个案件呈到上帝面前，求上帝垂听，求上帝帮助我， 求上帝击败我的敌人。因此对于某一件特定的事，大卫相信自己是无罪的，因此他大胆地说，让耶和华留心听他的祷告，他要在神面前来证实他的无辜，他的正直，他的完美无缺，是别人对他的陷害和敌对。如果从17章来看，我们很快能够在大卫人生当中找到一个事件与这个祷告是相符的。虽然很难确定，但不得不说，当扫罗和他的子民举国上下来追杀大卫的这个时间，大卫绝对是无辜的。但是亚沙龙谋权篡位追杀他的父亲这件事情，大卫不是无辜的，那是上帝对他的管教。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扫罗和他的子民百姓追赶大卫这件事情，对大卫一切的控告和一切的指责都是不合理的。大卫完全可以证明他是无辜的、清白的和正直的。那大卫这样的在神面前去申诉，去证实自己的清白，他是求上帝来做他的见证者。第三节就说，你已经试验我的心，在夜间检查我。大卫被敌人追赶，或者被压迫者抛来抛去，他现在困境当中，他又向上帝哭诉，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他就说，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也检查我。这里的解释是很有意思的，加尔文就认为，到了夜间的时候，这个人与受造之物逐渐的疏远，他自己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他自己独自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来检查大卫，发现大卫里面没有任何的邪恶。我们知道，当你一天忙碌的时候，你无法真正知道你内心所想的、所要的是什么。可是当夜间所有的人都睡去，你独自面对你内心的时候，就有无数的事件、想法、你想要的、你想追求的涌现出来。所以加尔文就说，当夜间的时候，诗人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上帝检查他的内心，查看他的所有，大卫说却找不着什么，大卫在证明自己的无辜。如果这首诗符合我们刚才的一个重要的假设，扫罗和他的百姓追杀大卫，这些人他们怎么来诬告大卫呢？他们说大卫是个诬赖，他们说大卫是个谋逆者，是个篡位者，他们就一起来抵挡被上帝所高立的大卫。你要知道，大卫所面对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一个普通人攻击大卫，这个不足为奇，是当时最有权的扫罗王下令要追杀大卫。你要想一想，当一个有权的人来攻击一个人的时候，有多少人会附和这个掌权者？在撒母耳记24篇那里告诉我们，当扫罗听见大卫在哪里的时候，他就招聚了成千上万的以色列，像苍蝇一样去追捕大卫。就因为那个时间有太多的敌人是敌对大卫的，不仅敌对，还在言语上各样的来指控大卫谋逆之心，有篡位的想法，有夺权的想法。我们要知道，大卫对扫罗、对以色列百姓是做过好事的，就是他凭一己之力依靠耶和华击杀了哥利亚，他对以色列百姓带来了诸多的益处，他为上帝而战， 可是所有的百姓没有纪念大卫的好，他们反过头来用各样的方法来追赶或者举报大卫。他们认为只要把大卫除掉是他们人生此刻最重要的目标。那么在第十节和十二节就描述敌人是怎样的来攻击大卫。十节写道，他们闭塞了怜悯的心，口里说出骄傲的话，他们追赶我，现在把我围困了，他们瞪着眼要把我推倒在地上，他们像急于撕碎猎物的狮子，又像蹲伏在隐秘处的幼狮。这是对恶人一个描述，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捉住大卫，将大卫陷在扫罗面前，夺取他的性命。他们像狮子一样捕捉或者撕咬大卫，把大卫撕成碎片。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涌现出那么多的仇恨来。但是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世上的很多人他们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们不让耶和华做王，他们更不让耶和华的受膏者做王。他们对大卫的恨正是对耶和华的恨意。因此圣经对恶人的描述的表达是非常的犀利，好像我们能够看到那以色列像凶猛的狮子在扑向那个弱小的羔羊。但是当这些恶人蜂拥的攻击大卫的时候，大卫说什么？他说，你鉴察我，你试炼我，找不到什么，我立志叫我的口没有过失。一个无辜者被害，他的内心，他的言语，他的头脑中的想法没有涌现出恶的意念和报复的计谋，都是没有的。因此大卫就说，你已经熬炼我了，你在我身上没有发现我的恶行，证明我是无辜的和正直的。我们很多时候认为什么叫敬虔，就是我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下过信仰生活，这个叫敬虔。这个就好比一个人在自吹自擂，说自己我是很优秀的，然后我是很正直的，然后我是很公义的，这个并不可靠。不单是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就连那哲学家都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经过检验的人没有办法证明他是怎样的无辜和清白的。大卫面对那么多敌人对他的攻击，他没有生出任何恶的想法。他说，我内心没有，我的口也没有，我的行为也没有，我的脚也没有走恶人的路。真正的敬虔一定是被了检验之后。我们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汽车，任何一款汽车在它出厂上市到销售要经过严苛的各种检测，如果没有经过检测，那这款汽车的稳定性我们说是非常不可靠的。为什么有一些大桥修好之后他们需要用很重的车进行路面的碾压，就是要检测这个桥梁是否合格。而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苦难训练大卫之后，这个无辜的人没有那种恶的想法，没有恶的言语，没有以恶报恶，他反而说，神在我身上找不到什么恶行。在诗篇139篇这样说，神要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们每个人从表面来看都是很敬虔的，这都是很无辜的。那诗人为什么说看我里面有没有恶行没有，并且说求你鉴察我和试炼我？这个试炼有时候被翻译为试验，试炼和试验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如果没有对一个人深度的检验，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发现自己里面不是良善，而是恶，报复的心，苦毒的心，凶残的心。就像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健康，可是没有去医院。当你去了医院，经过深度的检查之后，会发现你里面可能隐藏着癌症的危险。马德亨利就这么说，他说这些经文是在告诉我们，求你让我看见他，把他从我里面根除，因为我不允许他的存在。有谁会这样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求你试炼我，让我看里面有没有恶行？没有，没有人这样祷告，除非这个人比较傻。我们可以说，除非很敬虔的人才会这样祷告，至少诗人是其中一个例证。你会让上帝试炼你吗？你会让上帝试验你吗？你会让上帝熬炼你吗？不会的，因为每个人都想舒适，但是舒适的生活显不出人里面的恶来。如果说顺境可以考验人，逆境更能够熬炼人心。因此大卫在检验之后，无数人攻击他，这些百姓都是得了大卫之前的好处，他们现在要把大卫置于死地，大卫岂不是更气愤？大卫岂不是更有理由咒骂他们，咒诅他们？可是大卫没有。你知道为什么上帝总是在生活中允许很多的苦难临到我们？神在试炼我们，要显出我们里面有没有恶行。没有，当某一个困苦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涌现出来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大卫遇到某一个问题和事件，他就写诗，他写过信靠诗，写过忏悔诗，写过早祷和晚祷，写过个人哀歌，各种题材都写过。那么当你遇到困苦，你应该写什么呀？你应该写诗。但是你写的诗是苦读的诗，是抱怨的诗，对吧？是论断的诗。你写诗 是什么诗？大卫每经过一个事件都要写一首诗，来表达他与上帝关系的互动和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因此当你我落在某一个困苦当中，其实神在鉴察我们，要看里面有没有恶行。没有，如果没有困苦深度的检测，里面的恶心是显不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有段时间你和你的配偶的关系很糟？为什么有段时间你和你孩子的关系张力很大？为什么有段时间你的人际关系都在崩溃的边缘？为什么有段时间你的工作非常糟，没有一个成功的？神在试炼我们有没有恶行。没有，因为当这些不顺利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内心所涌现出来的是为什么？是不满。为什么又是我？我的人生为什么那么糟糕？为什么那么的悲惨？上帝你在哪里？这应该是上帝已经离开我了。你就这我们里面所涌现出来的很多时候不是敬虔。所以敬虔是被检验之后的，未被检验不是的。大概还有两个半月又到暑假了，对不对？你们孩子有没有把握你考试能不能考好？孩子说差不多吧。差不多是个什么意思，对不对？你还没有考，你怎么知道你差不多呢？孩子说没有问题，我有把握。什么叫没有把握？还没有被检验之前，所有的差不多，所有的没有把握都不存在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里面是不好的，都认为自己里面是好的不得了的。因此上帝会透过某一个人某一个事件来试验我们的心，显出我们里面的恶来。而且一个敬虔的人，他也不允许恶在他里面存在，他也会向世人说，求你鉴察我，试炼我，显出我里面是良善 还是敬虔。大卫说，我被践踏了，我也被试炼了，那么多人以我为敌，夺取我的性命，但是我的口没有犯罪，我的心也没有犯罪，我的脚也没有走他们要走的恶人的路。他坚定的等候神，仰望神。在撒母耳记24篇，大卫对扫罗这么讲，你为什么轻信人的话，说大卫想要害你？现在你亲眼看见耶和华在山洞里把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我说我不敢下手伤害我的主，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的父啊，请看你的外袍一边在我的手中，我割下了你外袍的一边，你却没有杀你，你从此可以知道，可以看出我手中没有邪恶，也没有过犯。我虽然没有得罪你，你却要猎取我的性命。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判断是非，愿耶和华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的手却不敢伤害你。扫罗在追赶大卫的路途当中，却要上厕所，就是要去洗手间啊，结果他不知道这个洗手间洞中还有洞，就是大卫和他的那些朋友们藏在洞的深处。可是大卫没有下手去杀掉扫罗，很多人劝要把他杀掉，杀掉的话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不是吗？可是大卫没有，大卫被围攻，追杀他的人就在他的旁边，他可以轻易就把他杀死，从此获得自由，但是他没有，他在等候神。扫罗后来对大卫怎么说呀？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良善待我，我去以恶待你。今天你所做的说明了你以良善待我，因为耶和华把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怎会让他平平安安的离去呢？扫罗讲这话是常识。如果人遇到自己的仇敌，一定把他除掉的，怎么能让他再走掉呢？可是大卫违背了常识。为什么违背常识？大卫在这里所结的宽容的果子，是出于圣灵在他心中感动的结果。他没有杀扫罗，连扫罗都证明大卫的良善，都证明大卫是无辜的。如果一个想追杀他的人都证明他的良善，这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是良善的，他没有成为叛逆者，没有成为谋杀者，只不过是扫罗嫉妒，只不过当时的百姓阿谀奉承，给大卫扣上一顶谋反的帽子来控告大卫。因此大卫说，我是无辜的。他对自己有了省察，他也求上帝来鉴察他，他是无辜的。因此在祷告里面，自我省察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很多经文告诉我们要学会自我省察，无论是礼拜到神面前，还是圣餐礼拜，都需要省察自己里面有没有恶行，有没有过犯。那你说怎么省察呢？省察一般是两个大的方面，该做的没有做是罪，不该做的做了也是罪，一个积极的，一个消极的。积极的主动犯罪和消极的被动犯罪，都是需要在神面前自我省察的。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罪，就是你该做的没有做，上帝禁止的你却做了，这就是罪。因此每一个人到上帝面前是需要自我省察的。为什么在主日的礼拜程序当中有旧约经文的诵读，还有大家共同起立的认罪祷告？人非圣洁不能见上帝的面，人有罪的话怎么指望上帝聆听？人有罪的话如何得到上帝的恩宠呢？人需要靠恩典来向上帝祈求，求他来赦罪的。因此当你来到上帝面前，你需要自我省察，来省察自己有没有悖逆的罪。所谓的悖逆，就是完整主动的积极的去犯罪，比如轻看圣言，轻看主日， 比如偷取上帝的奉献，比如说在很多事情当中主动的明知故犯背义，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自私。一个自私人是贪婪的，贪婪的，总想着榨干别人，总想让别人付出，里面没有爱人之心，这种自私是需要悔改的。比如说你有某一种的职责，你没有尽到责任，忽略了你的呼召，这也需要认罪的。比如你是丈夫，你是妻子，你是孩子，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呼召，而在那个呼召当中却没有尽到责任，岂不是需要认罪吗？圣经谈到很多都是需要认罪的。比方说两个人不和睦，有怨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要先献上礼物，先和好再献上礼物，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以赛亚书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他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孽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如果人不认罪的话，罪会成为祷告巨大的障碍，而正直的生活，清白的生活，是蒙上帝悦纳很重要的基础。这里不是说不靠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恩典中正直清白的生活更讨到上帝的喜悦。因此从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何等的清白，他是无愧于良心，因为他自我省察，他在这件事情没有罪，上帝也对他进行了鉴察，他说他没有罪。我们相信一到四节大卫在写他个人的经历和他真实的内心的世界，但是这个经文最终的指向是指向一位比大卫更伟大更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如果大卫他持守正直并宣告他的清白，我们是非常的羡慕和向往。那么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在世上生活更是完全的无罪。可是大卫并不是完全无罪，他是某一件事他坚信自己是无辜的，神也为他作证。但是耶稣基督在世的一生所有的阶段，所有的事件，与人所有的交往，他的言语，他的思想，他的行为都没有犯过罪。当犹太人与耶稣基督争论的时候，他们不信他，不承认他是弥赛亚，不相信耶稣是上帝设立唯一的中保，他们不接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不接受耶稣是天上降下来的粮食，他们在等候一位真实的弥赛亚。耶稣和他们争论，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与耶稣为敌，他们要抓耶稣的把柄。后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来指证，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些话换言之是说，你们有谁能在我的生活中找出罪来。我想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敢，对吧？至少你不敢在你配偶面前说你能找出我的罪来吗？已经不是能不能找出的问题来了，数都数不尽。我们敢对孩子说我是一个好父亲吗？你要有相当的经验，在孩子倚靠你的时候，在孩子倚靠你的时候，他还不能独立的时候，他对你是阿谀奉承的。等你孩子长大了独立了，或者等他有一天做了父亲的时候，做了母亲的时候，他就会说我绝对不能像我父亲像我母亲那个样子。你就知道有谁敢讲出这样的话来。但是耶稣对他的这些攻击他的抓他把柄的敌人说， 谁能从我生活中找出罪来？你要知道，这些犹太人呀，不喜欢耶稣基督的教义，不喜欢他的教导，不喜欢耶稣揭露他们的虚伪。但是这些抓耶稣把柄的人，没有人能指出耶稣生活中的罪，就证明耶稣是纯全的、完美的。犹太人面对耶稣对他们的这一个质问，他们无言以对，他们不能，为什么？耶稣没有罪，他们没有办法从耶稣身上找到丝毫的瑕疵。以赛亚书说，他虽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我们可能不太理解什么叫完全无罪，因为我们太习惯于犯罪，我们自己的罪还有别人所犯的罪太多了，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没有犯罪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也会说人无完人，我们也会说天上的乌鸦是一般黑的，我们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人完全无罪到底是怎样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完全完全的无罪。如果他犯了罪，我们就非常的糟糕。如果耶稣犯了罪，他自己需要被拯救，他就救不了我们。在哥林多后书有些经文这样写道，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这些经文最重要的一个词是无罪的。一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你也可以说，耶稣在十字架那一刻被上帝视为罪人都没有错的，他是为我们的罪被视为罪人。你能想象耶稣基督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他完全没有罪，连敌人都找不到他的瑕疵，抓不住他的把柄。当圣经讲到无可指摘的时候，这个词完全可以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经历过魔鬼的试探，经历过魔鬼的引诱，但耶稣并没有去犯罪。可能从神学上你很难理解基督为什么被试探，他本来就圣洁无有瑕疵还要被试探呢？但是结果总是告诉我们，他虽然说试探，他并没有犯罪。如果我们遇见试探，我们大多数会跌进罪的沼泽地当中，不能够自拔的。后来经文又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圣经总在告诉我们，耶稣是无罪的。这不仅仅是圣经经文的启示，它也不仅是一个神学的论证，它更是一个事实。如果耶稣是有罪的，我们就永远有罪，永远不得救赎。因为哪一个罪人能到神面前呢？除非这个人被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洁净，或者这个罪人穿戴耶稣基督的义袍，无罪的义袍，完美的义，才能坦然无惧站到上帝面前。如果他仅仅是一个神学的论证，只是一个经文的写照，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事实，我们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上帝面前去。无论是你的过去，还是现在的你，还是将来的你，没有任何人可以凭着自己的义和自己的行为美德站在上帝面前。过去的你和将来的你，现在的你和永恒的你，永远都是披戴耶稣基督无瑕疵的义袍站在上帝面前。因为基督以无罪的生命为有罪的而受死，我们被接纳成为他的子民。四节写道，至于世人的行为，我借你的嘴唇所出的话保护了自己，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步稳踏在你的路径上，我的两脚没有移动。大卫在这里 他说了一句实话，也可以说是一个敬谦的夸口。他在最严重的试探当中依然保持一颗纯洁公义的心。他说，我的脚一直在你的路径中，我的脚没有摇动，无论他如何攻击我，置于我死地，我没有私自报复，我没有充满怒气，我没有用言语像他们一样控告我，我去控告他们，他是没有的。大卫这句话不仅是指他现在，他也希望将来他的脚永远在上帝所指定的路上。我们也相信这些经文依然在指向我们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位，他是完美的人，也是完美的神。他的人性被神性所支撑，他身处险境被众人围攻和戏弄，他都没有犯罪。彼得告诉我们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昨天晚上我们小区不知道谁家狗丢了，就在小区里骂街啊，这是丢了一只狗而已啊。以前在农村能够听到骂街的啊，你要知道在这个城市社区听到骂街还比较罕见啊，就在每一个楼道走来就骂街啊。耶稣最无辜的被别人戏怒，他的衣服被别人抢走，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各种嘲笑，他都没有还口，他也没有讲威吓的话，他只把自己交给按公义审判人的神。罗马的兵丁，犹太的百姓，连那个不能救罪的强盗都在挖苦耶稣基督，耶稣没有说你等着吧啊，你等着吧，我一定会把他们绳之于法的。耶稣没有，他的脚走在正直的路上，他没有偏离上帝的旨意左右，他按上帝的旨意的要求受辱受骂受死，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把他的灵魂交给了上帝，他的身体进入坟墓，第三天却复活了。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正是上帝为他儿子伸冤，证明耶稣是无辜的，是无罪的。那位无辜者从死里复活，上帝正是为他的伸冤，所以他有这个盼望，他被骂不还口，不说威吓的话，不说咒诅的话，不拆天使来击杀这些叛逆的罪人。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当我们身为无辜人被别人控告诬告毁谤的时候，我们就会像那个攻击我们的恶人一样，用言语回击，用行为去击打，然后散布各样的言论无休的罪名，让别人陷在不友好的生活的处境当中。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就会变成恶人，如果没有神恩典的约束，我们会以恶报恶的。当然大卫说，纵然我如此艰难，我的口没有犯罪，我的内心保持清洁，我的行为依然持守公义，我的脚依然在上帝的路途中。你可能要说，大卫这是帝王之术，在卧薪尝胆，准备将来对扫罗重重一击。你理解错了，这不是隐忍之术，这不是铁腕的社交，不是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大卫对待别人的攻击，他有温柔，他有节制，他有忍耐，他有盼望，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当你的年龄不断增长的时候，人的社交的手腕就会积蓄的越多， 会用强大的社交经验来保持所谓的敬谦，而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大卫内心没有恨意，他没有愤怒，他内心充满了饶恕宽容，他对扫罗没有憎恨的心。他两次可以杀掉扫罗，他没有去杀。这种忍耐、节制、盼望从哪里来？从耶和华的灵充满他，他才结出这样的果子来。要不然，那大卫也不过是帝王之术当中最会用帝王之术的其中一位。但是没有，他这被圣灵所管制的人，他里面没有苦毒，没有抱怨，没有怒气，没有以恶言回击，他反而割下了他的袍子的一边，让扫罗走。他的心是良善的，满了宽容，他的盼望在于神既然高我做王，一定将来会做王的，他在等候。我们要求什么？求圣灵用道来管制我们，使我们的心被约束，使我们的心变得柔软，而不是用那些社交的手腕，用职场的规则，用过去帝王之术来建立人际关系。那是外在的世俗的小学，而不是建立在圣灵和真理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两个人争吵的话，你会选择闭嘴，如果在职场你会说吵吧，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宽宏大量，对不对？然后离开公司回到家里开始咒骂起来，这就叫人学来的世俗小学的方法，内心当中没有真正的忍耐、宽容和盼望，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上帝。七节，求你把你的慈爱奇妙的彰显，用右手拯救那投靠你的，脱离那些起来攻击他们的。求你保护我，像保护眼中的瞳人，把我隐藏在你的翅膀荫下。第七节有一个词需要注意，就是慈爱。而慈爱成了十七章最重要的中心。上帝为什么说，神啊，求你应允我，我求告你，是因为大卫相信神有慈爱。而这个慈爱在希伯来语当中是指圣约的爱，讲一种约，神对他百姓的爱建立在约上，而不是建立在那种交换的条件上。我们要知道，神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恩典，无论是义的人还是不义的人，他们都享受上帝的创造之功，他们都享受上帝普遍的护理，他们都享受上帝对他们整个人生命的养育的恩宠，他们享受着社会的和谐，他们享受着家庭福乐，他们享受大自然的美好，这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上帝普遍的恩典，信的人和不信人没有差别。但是第七节这个慈爱，圣约的爱是特别特别的爱，是上帝以流血的方式和他的百姓建立一种关系，就像神对亚伯拉罕一样，神自己从劈开的牲畜当中走过去，告诉亚伯拉罕，我永远爱你，若背约，我耶和华如同此劈开的牲畜。而这一幕将来在哪里实现？在十字架上实现。当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上帝对我们立下血的约，我的儿子已经被咒诅被劈开，我永远爱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替你而死，成为赐死，我永不背约。因此第七节是在表达上帝守约的爱，奇妙的爱。这个爱有多么奇妙，苏伯林就说，这爱奇妙在于它源远流长，独一无二，它信实可靠，它永恒不变，最重要的是它是奇妙的，是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上帝伸出他爱的手拯救我们，而且永不更改。因此当耶稣基督 受死的时候，他的血就流了出来。他要为父所拣选人而流血，而这个被血所洁净的人永远被上帝所保守。为什么？上帝不看被拯救之人的行为，无论这个人多好，这人多坏，不影响上帝爱他。为什么？因为上帝爱他是因为耶稣已经为这个人而流血。上帝的爱是建立在耶稣对这个人流血的事件当中而爱这一个罪人。你就能够解释神为什么能爱那个否认他的彼得，能爱那个活在情欲当中的参孙，是因为神永远在耶稣基督里爱罪人，而不看这个人的年龄，不看这个人的行为，不看这个人的软弱，不看这个人的悖逆，都不看，只看耶稣基督而爱这个罪人。就像你为什么爱你的孩子，你不是看他的相貌，不是看他的学习成绩，你也不是看他有没有什么资历，有没有什么长处，不是的，你看是他和你有血缘关系，他是你的儿子，这一点就胜过所有的一切。大卫说，上帝，求你的慈爱向我彰显，求你守约，在约里面爱我，接着说，求你保护我如同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这里用了两个比喻来比喻上帝的子民在上帝的眼中是多么的重要。神是关怀他的百姓的。你要知道，眼睛是人身体非常敏感的部分，他也受到很好的保护，周围有骨骼有睫毛都在保护我们的眼睛。上帝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个比较脆弱的眼睛放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让它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大卫用这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上帝的子民是神眼中的瞳人，上帝用一切的方法来保护他的子民，是高度的保护，不让他的百姓受到伤害。就算他的百姓悖逆犯罪，神也会用管教和严厉的爱让这个百姓回来，因为神总是把他的百姓像保护他的眼睛一样来保护他的子民。大卫在最难的时候依然抓住上帝的信实之爱，他知道上帝爱他，永远爱他，把他视为眼中的瞳人，就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隐藏在翅膀荫下。上帝没有翅膀，上帝也没有左手和右手，这是一个比喻而已，像母鸡把小鸡保护在自己身边是一样的。十三节，耶和华求你起来迎面攻击他们，把他们击倒，用你的刀救我命的，救我的命脱离恶人。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些只在今生有份的世人，求你用你为他们储存的充满他们的肚腹，使他们的儿女都可以饱尝，他们还有剩余的留给他们的子孙。至于我，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我醒来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大卫在求上帝保护他，救他脱离危险。大卫求上帝去攻击那些恶人，大卫自己没有去攻击，事实也是如此，他没有杀掉扫罗，他把这样的事情交给上帝。那么大卫后来说，至于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我醒来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大卫的盼望在于哪里？他的危机还没有解除，他的仇敌还在寻索他，还在对他进行追杀，他美好的盼望在哪里？最后的最后，他把他自己完全交托在上帝手里，他以将来美好的盼望来 安慰受苦的自己，我们相信我在义中得见你的面，或者得见你的形象，是指最终的复活。大卫没有把自己的信心寄托放在暂时的东西上，他也告诉我们世人只关心今生的福分，世人是关心现在的暂时的短暂的，他关心财富，他关心给儿女留下什么，他也希望把自己所有的都分给自己的儿女。这句话其实大卫不是反对这句话，也不是反对这种现象，如果一个父母把好的留给儿女，这是幸福的，是美好的事情，但是这些是短暂的，不是永久的。一个世人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就是把他的财富留给他的儿女，他的儿女不用奋斗，不用内卷，可以享受他幸福和愉快的人生。但是这些财富短暂的，如同过眼的云烟，这些指望会归入虚空的。而大卫的盼望不是短暂的物质，不是今生的那些指望，他盼望有一天可以进到荣耀里面。他说我在义中得见你的面，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我们相信这两节经文最后的最后是要指向将来的盼望。大卫用将来永恒的盼望来安慰受苦的自己，他相信将来可以与上帝有份，他将来可以进到永恒当中，他可以站在上帝面前，他可以目睹上帝的威严。他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的心就得到满足。大卫一生充满了无数的苦难，我们和大卫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苦难虽然没有大卫那么多，那么令人难以忍受，我们面对别人对我们的攻击的时候，陷害控告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活在当下？我们不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祈求神的恩典帮助我们来证明自己的无辜，把自己交托给上帝，求上帝为我们伸冤，并且带着将来美好的盼望活在当下，当见到上帝的时候，所有的不公的对待，所有的冤屈，所有被别人的控告，都会清楚，都会明了。大卫说我是满足的，我的满足是在于将来我会见到上帝的，我的盼望就在于此。所以弟兄姐妹，在世上有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就像大卫没有办法在法庭上和扫罗和以色列百姓公平对峙到底谁是错谁是非，但大卫有一点，他证明自己的无辜，他把自己遭遇的交托给神，他等候上帝来为他伸冤，他带着永恒的盼望来活在当下。我们有一个执念，就是要追求在地上绝对的公正，地上不存在绝对的公正，正义会来的，来的会很晚，但是那个永恒的盼望你已经拥有了，现在已经拥有，应该带来永恒的盼望活在当下。当你想到有一天你可以见到上帝，你可以见到基督，你的形象会发生变化，你和他直到永恒的时候，你会放下你的所有，心满意足的生活，心满意足的睡去，等候第二天太阳的升起。如果人不照着神的话语来解决自己的危机的话，一定不会快乐，也不会幸福的。但愿真理的圣灵通过话语光照我们，使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活在当下。无论你是一个无辜的人，还是一个无法来证明自己清白的人， 的一个竭力照着第十七篇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反省自己是否如别人所说的那个样子。如果没有，把它交给上帝吧，等候他的施恩，等候他的作为，等候他把你我带进荣耀当中，他会亲自的安慰我们，亲自的还我们清白。他的审判，他的公义是绝对公正。好，我们到这里，应起立来祷告。